16章有两个比喻，另外一个比喻是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这个比喻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应该大家都知道的道理，和地主还讲这个比喻哈，好像这个财主可能在世上多享宴乐，所以后来在天堂就没他的份，这个拉撒路在地上受苦，在天堂就有他的份，差不多是这样。当然我们不能单挑这个比喻来讲，就以为只要我们在地上多受苦，在天堂就有份，不见得了哈。穷人都能进天堂吗？财主都不能进天堂吗？也不一定啊。主感谢主，主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没有说不可能，难一点，因为你容易依靠这个钱财哈、可是不是不可能，对不对？那可是我觉得这个比喻后面还有一些话，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哈、就是这个财主啊，他到了阴间。我们一般相信人死后不是大家都一起等着主再来的时候才都起来，那个时候都在安睡。我相信不是，身体好像是，可是因为主耶稣跟那个强盗说，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了，好，所以表示他一死并不是都一同在阴间。我个人相信神的儿女死后不是到阴间去，是到乐园去，要等候审判的时候到阴间去。阴间跟乐园在圣经里面用它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我们只说有可能，因为圣经没有明确讲，但是圣经凡是出现这个的情况好像都是这样，就是阴间跟乐园是人死后在主再来之前最后审判之前死去的人暂时居住的所在，一个是义人，一个是不义的人。 OK， 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们把乐园跟天堂区分了，将来你永远进去的叫天堂。那英文不太区分，英文都用 paradise 来说它了，可是其实在英文里面是有区分的，英文其实没有什么天堂这个字，就是天而已，在天上属天的境界。那这个财主他死后到了阴间去，这个拉撒路却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我想这是一个比喻啦，你不要以为凡是得救人到亚伯拉罕怀中那很麻烦了，到亚伯拉罕怀有多大，要是我宁可到主耶稣怀中，不要到亚伯拉罕怀中。可是我想这是一个主耶稣用比喻的方法来表明的哈，因为一个得救的人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他也是行走在跟亚伯拉罕一样的样式里面。我们碰到亚伯拉罕一定都觉得非常的窝心，非常的贴心哈，我们会觉得大家都彼此联合。那这个财主显然在地上这个八号司令惯了，所以在这里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人家跟他已经地位颠倒过来了，他还跟亚伯拉罕说，请你打发打发打发拉撒路去来给我送点水来哈。那亚伯拉罕回答的是很有忍耐，很有爱心的，亚伯拉罕没有说去你的。亚伯拉罕没有说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呀、没有哈。亚伯拉罕说，我儿啊，你生前享过福，可是拉撒路受过苦，而且我们中间的深渊限定，所以没有办法彼此过来。财主说，那这样好了，那你打发拉撒路，你看他还在打发啊、打发拉撒路去我的兄弟那边，我还有几个兄弟五个兄弟，如果他给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亚伯拉罕说，不需要了，他们有圣经了，圣经写得很清楚了。他说，不是这样的啦，我主，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有一个神迹奇事，他们就容易信。亚伯拉罕说什么话？那不是亚伯拉罕说，那其实是主耶稣说的，因为是主耶稣讲的比喻嘛，他编的嘛。主说，若不听从圣经的话，摩西的先都指圣经啊，就是有神迹奇事，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能够听。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 靠神迹，神常常借着神迹叫人醒悟，这是对的。所以我们期待说神真的叫人信，这是对的。可是我们不要变成说认为我们在期待神迹，因为认为只要有神迹人就会信，这个真的是不一定啊。事实上，如果人都会因为奇迹而信主，现在信主的世界上信主的人可能会比现在多一倍以上，我相信。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上看过神迹的人其实很多，可是他们很多人都跟以色列人一样，看过许多神迹，对他们有多大用处呢？没有。他们中间，希伯来书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悦的人。所以这个 power evangelism 全能布道，从一个角度来说，就神的作为来说是对的，就我们的动机来说可能就要小心了。知道我意思吗？我再讲一遍，就是神的作为的方式来讲，常常是对的，因为主确实常常借着神迹奇事叫人醒悟过来信靠主。可是就着我们的动机而言，我觉得就要小心。如果你带着一个动机说只要有神迹奇事人就容易信，所以你就主动的整天期待神迹奇事，我觉得这个要小心。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差不多这样，所以他们就整天找生意哈。要听见一个被鬼附，他们就觉得生意上门了。你如果把鬼赶出去，这样人家可以看见神迹，其实就有机会叫你信福音。可是我发现，在台湾有一些好像整天听见他们赶鬼经验的那种教会，我看见他们人数也没有增加到哪里去，而且招聚的很多其实不是还没有信主，在他那里信主，而是招聚那些也对赶鬼有兴趣的人。我不是轻看这一件事情，可是我不觉得我们应该拿这个来当作能够吸引人归向主的主要的原因。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哈。我想我还是应该期待神使人归向主，那主也常常借着神迹奇事。其实神迹奇事有很广泛的含义，不一定一个癌症忽然很奇妙的把医治，一个鬼赶出去之类的叫神迹奇事。你知道那要看人呐、有的人其实经历这么大的神迹，他魂里面兴奋一段时间就没了。可是有的人他只看见一个很小的事，在另外一个人看来才不是神迹，对他而言是神迹，他就完全改变过来。你们都听过 Brother Lawrence 的见证，就是写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超越与神同在。我们跟我的译本是写与神同在，那个17世纪的那个修道院里面那个弟兄，很简单的一个人，可是他40年与神同行，他的经验就很简单的话写，300多年来造就许多的人。这个弟兄怎么起来爱主的呢？他说有一年秋天，好像他看见树叶落地，你看过很多次了吧？树叶落地，那也没什么。他就想到说，哎呀，这个树叶落地好，这个生命生生不息，到来年，现在树光秃秃的，到来年春天树叶又长出来。这个背后那位神一定是很伟大的神，大概类似这样的思想。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的心苏醒过来，他始至爱神。当他晚年写这个话的时候，他说40年来，从那一刻到现在40年来，我爱神的心没有什么增加。不是他不长进了，而是说他第一次爱神就是一个全新的爱神。对他而言，就那么一个现象，对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所以神迹的意义其实看我们，你知道吗？看我们要做什么反应。神迹本来在新约里面用来讲神迹的这个字眼啊，在希腊字有两个字，一个意思就是wonder， 就是我们翻译的奇事的那个字，就是它是很奇妙的哈。那个目的要叫我们原来活在好像对神没有什么兴趣的，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事情，使我们有一个好像被提醒啊，留意看，有可能这个留意看，我们的心就苏醒过来，就能够认识神。好，那翻译作神迹的那个字，在新约里面另外一个字，通常我们中文翻译作神迹，那个字就是记号的意思。其实英文也是这样，就翻译作 sign， 对不对？一个记号的意思。为什么叫记号？那就是意思是说，借着那个神迹要表明背后的事情。记号意思是说背后还有实体嘛，那只是一个 sign， 一个记号而已，知道我的意思吗？还要表明什么？表明基督啊！所以神迹的目的只是这样。所以如果人没有因为那些神迹而向神醒悟，那就对他没有多少益处。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哈、啊。有的人看过好像很大的神经，但是他没有什么益处。有的人只看一个落叶，他整个人就苏醒过来。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期待神行神迹来以人信，但是我们把它广泛化了，因为他的神迹不一定指的像那种病的医治那些，有的时候是小小的事情，看起来小小的。我举一个小例子，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的爷爷，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去看她，我们跟她认识。有一天，她告诉她爷爷的一个情况，她喜欢喝酒，喝醉酒，然后跌断骨头，到医院去不跟医院合作，医院只好把她绑起来，让她都不合作，就不吃东西，不喝水，三天，看起来就差不多要办后事了，医院都没办法收她，就回家去。他住在阳明山上，那天下午，那个神秘都打电话给我说，他爷爷已经三天就是不吃饭不喝水，就是有点赌气呢，好像就是这个样子。那就盼望我去看他，那我祷告以后，觉得我应该去看他，我就去了。我去到那边，因为我有一点认识，他也有点认识我，我就跟他讲几句话啊，跟他这边没有讲很属灵的话了，就跟他寒暄一下。讲完以后就说，你喝一点水好不好？他说好，哦，他们家人全部都瞪大眼睛在旁边就这样，然后赶快就去端一碗水了，端两碗水来，乡下人都用碗装水哈、啊，那也给我，那我其实不渴，但是我也就陪他喝，他就慢慢就把一碗水喝下去了，他的家人全部几乎是就张着嘴巴这样看，反正三天都不喝水，我也没有做法一般嘛，反正就是要喝水，然后他喝完水就说吃一点东西好不好，他说不要。啊，就说没关系啊，吃一点东西嘛哈。他说好，然后赶快，因为东西都没有，然后就熬稀饭，过了半个小时，他们拿来给他，就慢慢一点一点的吃下去啊。那我们那个姊妹的爸爸是一个有点像庙公一样哈、啊，拜偶像很厉害，还有师父的。那他是反对他女儿信主到一个地步，他结婚的时候不来。我很少遇见，我给很多人主持婚礼。但是遇见过一两次，他们其中一个啊，有些父母再怎么反对，真的结婚的时候还是来，可是他父母说不来就不来，还不给他盖章的哈、啊。那可是后来妈妈做了这样，可是那一天他爸爸并不在，可是事后第二次我在遇见他的时候，遇见他爸爸，他爸爸对我态度很好，让我第一次认识他，因为他婚礼没有来，我没有机会认识他。他态度非常好，而且跟我说。你比我的师父厉害，因为你们的功发得出来。可是我没有发什么功。那，后来他们一家态度都有一些改变哈、啊。那可是呢，很有趣的是这样，就是，这几个人他们虽然看见这些，他们因此改变，那也是主做的。可是他们家有一个人，在那个之前，我去过他们家几次。跟好几个人我们都接触过，我跟我太太跟她那个姊妹的一些家人或者一些人传过福音啊，甚至也有一些几位来过教会。可是有一个小女孩，他们的一个小妹妹，那时来才在读十二三岁而已，我们都没有跟她传过福音，都没有机会接触她。可是那一次之后，其实那一次发的时候她也不在场，可那一次之后没有大概一两个礼拜，她来教会，她说她信耶稣，一直到现在建立在我们教会，他现在已经高中毕业了。所以主的作为不是常常不是在我们自己想的道路里面。我们也许很关心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同事，常常传福音，我们最觉得应该信主的那个一直传，结果他可能还没有信，另外一个人都没有传福音的，也许先信主了。所以我们不要限制神的工作啊，如果我们因为在跟这个人传福音，才在他面前表现比较好一点。那个人虽然没有传福音，就在他面前自私什么东西都出来的话，那我们会错过神的工作。我们不应该很功利主义，为了让人信主，我们才装出圣徒的样子来。我们不应该这样。我很喜欢提到一首诗歌的歌词，我忘了我林慧有没有提到。那首诗歌的歌词叫 Making a Blessing， 中文翻译叫借我赐恩福，知道那首诗歌。那首诗歌有一节有一个歌词这样说。我若每时每刻活出真实，别人就会因我归向主。这就是传福音这最基本的道理。我如果每时每刻活出真实，别人就会因为我归向主，不是很深奥的道理，对不对？ 我们没有什么功发出来的啦。像这类的经历，其实很多基督徒都可以或多或少的经历。只要我们抓住神的机会，像我早上讲，你看见那个发芽的地方，那一个生命迹象的地方，你因为关心的是这个，你注重的是这个，你就会留意到这个，对不对？一个人注重什么，就会留意到什么。同样，如果我们很注重那个生命的迹象，看看主做了什么工作，我们就会把握得住那个机会，适时的加上一点浇灌。有的人就因为这样被带，这样带到主的面前啊。好，我们看十七章，这里提到十个长大麻风的。主在这里是讲到感恩啊。十个人得医治，只有一个回来感恩，这个跟我们刚刚讲也有一点关系。你看，主很清楚的讲，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长大麻风得洁净，也就得医治，奇妙不奇妙啊？
奇妙，
奇妙哈。可是十个里面只有10%哎，因为这样而真的受感动来到主的面前哎，对不对？这个故事等于也是在说明这个，因为90%他得医治，从此就看不到人影了。所以如果我们只把心放在要有神迹奇事，以为这样的人就会信主，其实我们常常会失望的，而且可能也会使我们走的路线会有一点偏差，我们专注的事情不太准确但纯净。那这里还有一句话也蛮好的，他说主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主不是让他们摸一摸他们好了他们就才走了，他们是愿意相信去的时候的洁净了。这个跟我们在讲的枯干右手的人意思差不多。其实圣经有很多例子，主耶稣医治人都要求人有一个信心的行动，然后那个医治才显明出来的。我再讲一遍，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基督徒我想常常不够经历病的医治，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这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我们常常祷告以后，我们就照照镜子感觉一下，发现症状还在，我们就跟教会说我还需要继续祷告，还没好。可是你看见主耶稣医治的这些例子啊，很多相当高的比例都是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或者做了什么，要他做什么，然后他顺服，然后那个症状就消失了。常常主需要你，让你先走出一个有信心的行动，有信心的步伐，然后那个信心的果效才显明出来。那我们常常不是我们都要先有把握了，症状消失了，我们才要相信，才要按正常的方式过生活。所以这个信心的行动其实是很要紧的，我们应该多思想这件事。17章20-21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因为什么？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说在你们中间。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个人里面，在我们中间，就是我们一群人教会里面大家一起，神的圣徒中间也是神的国度。我可以从两方面了解它，这个很重要，我们应该了解这个哈。神的国是这样，我们不要只用外在来判断神的国啊。有的人他们用教会看起来人很多，一个大的场面，他们觉得那个叫做神的国，那个是神的国，你也期待这样。可是呢，真正神的国你必须先从一个个人开始，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被主得着，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做王，那是神的国的开始。所以神的国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在生命中作王，这是神国的开始。那些懂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无论旧约希伯来文或者新约希腊文，讲到国度的这个字眼强调的作王跟国度这个字眼强调的都不是那个国度的这个范围，而是强调了国度的那个主权，就是在强调的是这个在那里谁掌权，那个掌权的那个意义，而不是强调掌权的范围。 所以重点不是在说啊，哪些看得见，这样这样一个范围是国度，好像必须有一个领土，或者是教会有多少人，不是这样看的，而是看那个掌权的那个实际，就是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做主掌权，这也是合乎圣经的道理。那有的人，他们甚至把神的国还不是说成教会外在的东西，而是说成地上的国度。他们认为，如果教会能够影响这个社会到一个地步，影响政治啊，能够多多的参与政治，而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用基督教的理念来治国，那个就是神的国度。今天在地上还是有不少人认为是这样的。事实上，也许是因为过去像美国啊这些基督教国家，他们都曾经有过那种在上执政掌权的，个个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哈，而他们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国家也很强盛，各方面都很美好，能够成为好像别的国家的榜样，有类似这种历史的事迹，使得人或多或少容易这样去想。可是这个其实不太准确的。第一，你知道美国开国那些元老，包括 George Washington 在内哈，几乎每一个你记得出名字的那些人，以今天我们正统的福音派信仰来说，他们的信仰都被判为不太正统的，你们知道不知道？事实上，美国人讲到这个的时候，多半都讲得很委婉，因为不敢讲得太尖锐，因为那些都是开国元老，而且都被称为清教徒的。要不然，以我们今天一般的传道人对异端邪说那种非常严谨的态度来说，他们都是异端。因为这些开国元勋里面，有的他们根本不承认三位一体。可是至少他们活出基督教的精神是在那种敬虔的态度里面来治国哈，那确实是也是美好的。可是无论怎么样，我不认为神的国是借着这样建立在地上的。事实上，美国也没有因此就很完全，他们早期好像还好，很快就出很多的问题哈。他们起草这个独立宣言是不是？还是谁呢？起草独立宣言是谁？John Adams 还是 Jefferson？ 那 John Adams 做什么事？他也是这个美国宪法的起草人，大概是不是？不是独立宣言，大概是他是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哈，重要的，他是第二任、第三任总统嘛 ，John Adams 第二任。你们不是很多人是美国公民的吗？是，他是叫 John Adams。第二任好像哈，那那位弟兄他论到宪法，当他们宪法弄好以后，他这样讲，他说这部宪法是为一群真正敬虔爱主、以圣经为他们的主导的一群百姓设立的。他如果不是这样一群百姓，这部宪法绝不够用。这是美国后来到今天有很多许许多多问题的原因。这部宪法已经世界上最成为多半的国家设立宪法的标准了，对不对？至少是参考的。可是这个最当时在起草这个宪法最主要的人物之一这样讲，他说这部宪法是为一群敬虔爱主、以圣经的道理为他们的依归的这样一群百姓而设定的，如果不是这样一群百姓，这部宪法绝不够，地上也没有一部宪法能够够的。那所以我们不是期待像那样的神的国度，虽然有可能主感动有一些人在政治领域、在社会上做一些事情，一些基督徒啊，求神祝福他们，让他们在他的手中有用，能够为了神的国效力。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个不是神的国划等号的，神的国仍然是在两地面的。我们不是借着有一个基督徒总统坐在位上，非常的敬虔，我们就觉得教会大有指望。对不起，教会的建立、教会的复兴跟这个关系不大。你要知道，教会历史上教会最兴盛的，通常都是在上执政掌权是最残暴、最逼迫教会的。你晓不晓得？对不对？ 从初代教会就是这样，教会最兴旺在那里广传的都是尼罗皇帝、窦弥仙皇帝、戴克里仙，这个像这些逼迫教会很有名的这些皇帝在位的时候。今天二十世纪也是，什么时候教会最兴旺，常常是那些在集权体制底下非常多的压迫的教会最兴旺。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把眼目放在如果我们在地上能够让政治更昌明，教会也会更往前进，我不认为。但是我们可以祷告，这是保罗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可以祷告说主叫这个国家这块地图更平安。圣经里面一段话特别是为诸位移民在美国的人说的，就是当你们你不是被掳了哈，不过他在讲被掳，人家当外邦人，无论你们人在哪里，就当为那地求平安，因为那地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这是旧约的道理，因为你说二十九章的话，可能到了新约，保罗也讲说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求什么呢？叫我们可以平安无事，敬虔端正的度日。我相信这是我们主要祷告的话，而不是为哪一个党派祷告，重点不是为共和党或民主党祷告，我想是为这一件事祷告，叫我们继续有平安的年日在地上。我刚出来侍奉不久，有一次应邀到新竹喜安堂去，那时候江牧师在那边，还有另外一位江牧师，他们也在附近的一些大学有一些很宝贵的工作，那边有交通大学，我们今天也许有交通大学毕业的。那个时候我在那个交大的这个一个团契退休会去那里服侍，有一天早上聚会，两堂聚会中间休息的时候，有一群弟兄跟我在一起讲话，其中有一个弟兄他并没有来参加聚会，一直参加早上那一堂。那次的聚会是借新竹当地一个圣经学院举办的，那个弟兄是那个圣经学院一个教授的儿子，那他显然对我们所教导的东西很不以为然，就蛮冲的问我一些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国是这样这样这样，他讲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认为是建立在地上是要影响国家，可是我就跟他说，圣经是说神的国是在我们的里面。他圣经哪有这样说？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的儿子跟我说，圣经哪有这样说？说神的国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就好回答了。他如果是为那样的经文要别的解释，就不好回答。所以我说，那我翻给你看。很有趣的是这样，就是我一打开我圣经就翻到这里，就是这一节，所以我就不用再翻别的，说你看圣经就是这样写的，我也没有虚张声势就这样写。可是他看我一翻就翻到了，他也知道我这里并没有特别，而且事前并不在讨论这个题目，这是很小的事，也许刚好那页子叫那个好。可是无论怎么样，就是这么一个小的事，你看就愣在那边，后来他就没有再说任何话了。那至少我觉得。我不想那个弟兄后来呢，因为这样改变，至少别的弟兄，我想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那也是一个神迹，不是吗？看起来很小，可是有时候主用这样的方式，帮助一个人的信心说，是，那是神的话，神的带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应该信靠主，他自己会为他的，福音、他的真理往前去。他在地上的时候是这样，今天在圣灵里面还是这样。那十七章末了还有一段话是，有的时候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应该稍微说明。在这里提到主再来的日子，主很清楚的说，他再来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怎么一样啊？在挪亚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耕种又盖造，过好像很正常的生活。可是忽然灾难临到，他们无法逃脱。罗德的日子也是一样。忽然灾难临到，一个是洪水，一个是天上的火降下来。然后主讲完这个话，说你们要留意，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不要留恋于这个世界的样子。我想主的意思是这样。接下来主讲一段话，他说：“我对你们说，三十四节，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有的时候我们听见人解释这段经文，都讲到说，也许我们正在开车，忽然我们如果是得救了或者被提了， 好可怕、哦，车这样撞哎、欸啊！如果车上没别人还好，路上没别人，如果车上坐了你还没得救的太太，那怎么办啊？哦，那有的人就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观念，对背景，就是说，有一天，哎，忽然地上发现有一些人不见了，以及那个时候有一些人才发现说，啊，我的同事常常给我传福音，显然他讲的是真的，他们就开始醒悟过来。可他们需要经过灾难，他们在平，哎，很正常的时期不能信耶稣，现在他们需要经过灾难才能够得救，这是一种说法。其实这只是一种派别的说法，叫时代主义的说法，而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我相信在这里，所谓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个撇下的不是撇在地上，而是撇在黑暗里面，就是那是一个主再来永远分别的日子。我相信这里的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是指的这个。我的其中一个原理由是在这个之前主耶稣讲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挪亚的例子，一个是索多玛的例子，是罗德的例子。这两个例子，那些被撇下的都是进入审判里面，而不是留在地上的。 OK， 所以我很相信这是，尤其这两个例子很明显，圣经常常用这两个例子来代表永远的审判的，也用来说明这个。所以我很相信应该是这样，而不是像有一些人所说的。我听说是哪一个国家，我不知道这个是人家半开玩笑讲还是真的，他们说是加拿大还是哪里，说他们有一个法律，就是飞机上的正驾驶跟副驾驶不可以两个都基督徒。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法律？真的有这种法律？美国也有这种法律。他们为什么有这种法律？美国这个国家是很奇怪、啊、又不尊重圣经，可是圣经讲的这些话又好像信哈、啊啊，信一半挑东西来信，真是奇怪。他们怕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如果有一个不然被取去了，另外还可以把家飞机安全降落地面。那关于这个说法还牵扯到其他许多有关末世的说法，那我这不是我们的题目，也许将来有别的机会，说不定有人会告诉你们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那但是我个人不认为这个背题是这样的。我相信背题只有一次，那一次是永远审判的，而不是被提去有一些留在地上继续过一段日子生活。这是我个人的信念，给你做参考。好，我们看到十八章好吗？你们真的不会消化不良吗？确定吗？我有时候故意讲出去多讲一些故事，免得 too rich。 因为神的话就是这样，我们现在一直讲过去实在是很多东西啊，那我讲起来轻松，你们听的话实在是很不容易啊，消化很不容易。这里有两个祷告的比喻，我们刚刚提到路加福音有三个祷告的比喻，而且是路加独特的比喻。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半夜守饼的比喻，这里提到另外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的道理我们今天都已经蛮熟悉的，所以会熟悉就因为有这个比喻。 OK， 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像我讲的，主自己很清楚讲这个比喻的主旨，所以你读这个比喻不要再读出别的亮光来，好不好？这比喻不叫什么，叫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样啊。那这个比喻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比喻不是每一个 detail 每一个细节都是有属灵含义的。因为经常有人会问说，神怎么这样讲，神怎么会是不义的官？我这里用不义的官讲天父嘛，对不对？可是主没有在讲这个，主只是要表明这个妇人怎么样祷告，了解吗？好、哦，那所以像刚刚不义的管家也是一样，主并不是要你去学那个不义的管家那种诡诈的方法，而只是要表达，如果连今世之子都晓得为将来预备，那他的将来不过是在地上离开主人以后会讨饭的日子，他预备着免得讨饭。而基督徒是光明之子，他们的眼光认识 那个永恒的彼岸，那个比今生更远、更永远、更重要的，那难道我不晓得为永恒来做预备吗？主是这样做比较的。OK， 那在这里一样，主意思是说，如果地上的官是不义的官，都会因为你残谋我，最后就算了吧，才不给他弄了哈，我连睡觉都睡不好，哈哈哈，为他伸冤好。那我们的天父当然不是这样，无视民生疾苦，那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里主用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就为他们忍了多时，意思就是他们受苦受冤屈，祷告主故意忍耐着不帮助他们，这奇怪的话。我们应该是说神有点不耐烦，所以不帮助他，后来觉得说哎呀、哦、不帮助他的话会更不耐烦， 干脆帮助他好了。可是神不是这样，神是很愿意帮助我们，他忍耐着不帮助我们。所以显然在这里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那一段他好像还没有祷告，还没有蒙垂听的样子的那段日子，对他有没有好处？有好处的意思，也所以神才忍着不帮助他。这跟我们在讲旷野历程的意义很相似，对不对？事实上我们的经验应该也有这种经验，就是只有当我们好像祷告没有那么快蒙垂听，我们继续这样寻求主，我们自己会得到生命中很大的益处。如果我们每一次一有需要一祷告立刻蒙垂听，也许我们有一大堆宝贵的见证可以做，但是我们的生命有可能不会很长进。就像旷野一样，你记得还记得诗篇怎么说？我们讲过好几次，他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却使他们什么心灵软弱，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的意思不错，每一次祷告我们都预备好的，一祷告反正神不会立刻听哈，不是的，我们并不知道神怎么做，但是当我们所祷告，甚至是我们觉得说神应该快点听，再不听来不及了，等到我说神偏偏没有那么快听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认出说那有可能是神的美意，也许让我们在那里仰望主，是不是我有要认罪的地方，也有的时候不是要认罪，有的时候是像约伯一样，约伯没有什么要认罪的，但是神要他学习更宝贵的功课，更进深的功课，就叫他明白不要看自己，包括不要看自己的意，不要自意，而能够更多的单单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神有他的更美好的意思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眼睛常常看见我们的困苦，可是神看的是要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那在这个比喻里面，一方面讲到神终究要给他们伸冤，谁叫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一方面提醒我们在这样不灰心的祷告过程里面一定要守住什么东西啊？信心啊！主说我来人子来的日子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会不会人已经觉得啊，这个主来日子之前苦难太多，后来就失去了信心，那我们一定要站住啊，不要失去信心。第三个比喻是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的比喻，那这我们就更清楚了，一个是自义，一个是真正的谦卑哈、啊。所以这是神的观念，神的看法。这里有两件事我们可以留意，一个是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很漂亮，可是神说他是什么祷告？自言自语啊。可这个税吏的祷告呢，我这一次给他预备这讲义，我特别注意到一段话，我就写在讲义上，说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倒算为义了啊！所以他好像不是提到他在祷告的时候就为义了，可能主的意思是说，不是因为他刚刚那个祷告词使他成为义，被称为义，而是因为他回家去的时候，因为他回家去的时候是一定是怎么样呢？带着一个悔改的心，也许流着眼泪，也就是说当他这样承认自己是一个可怜的罪人，他回去很诚实的面对这些而改正自己，当他悔改的时候，神就这个称他为义啊。一方面有的时候在圣殿里的时候还看不出谁是义的，可是总有一个日子来到神要给我们伸冤，我们不要今天为了快一点在人面前被肯定而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 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试探，你知道吗？我们只应该好好的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有时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别人也看得出来，可是有的时候别人看不出来。那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别人看见我们是好的，肯定我们，我们就有时候有试探，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是内在生活的一个严苛的考验。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平常就操练学习，我们要单单的要讨神喜欢，而不要只是想到人的肯定、人的喜欢啊。再跳过去，我们看一个比喻就结束这一场。十九章沙盖的故事，耶利哥瞎子巴比买的故事我不讲了，我记得淫秽我们讲过这两个故事，对不对？稍微讲到十九章有一个这个交银子给十个仆人的比喻，每一个仆人各有 一锭银子哈。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有一个类似的比喻，对不对？对不对？
对，
马太福音那个比喻叫什么？五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跟一千两银子。可是其实这两个比喻有它类似的地方，没有错。可是其实这两个比喻是不一样的比喻 ，OK？ 因为那一个比喻，马太福音那个比喻，拿到的人拿到一样多，不一样多，不一样多。以后呢，你看，得五千两的赚多少？五千两。得两千的赚两千。那两个得到什么称赞？两个得到称赞，完全一样。如果我们不看那些，我们只看，我们不知道神给他们多少，只看最后结局，一定要说哦，这个人建立的教会是300人，这个人建立的100人的教会，对，这个人建立的教会是用他的话5000人，这个人建立2000人教会，我觉得那个大概可能是大一点档次，不一定，很可能只给他恩赐才干，那你很清楚说主按照恩赐才干给他们嘛，所以他多给谁向谁多去，而主在那里不强调上下。只强调中心，懂我意思吗？所以你看，得五千的赚5000，得2000的赚2000，所以他们只要中心又良善，所以主称赞他们两个都一样的称赞说：“你这又中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你在不多的事上有中心，现在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两个人得一样的赏赐。可是这十锭银的比喻强调的不一样，是强调每一个人得到的一样。所以那五千两那个是在强调主按着他给个人的恩赐才干能力不一样，现在这个是强调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救赎，得到的是一样，就神的生命是一样的。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怎么样跟谁主？有的人做买卖赚十锭，那他就得到更大的赏赐，因为将来在天上来管十座城，只赚了几个五锭的就管五座城，也就是说这里就是强调的是说，你得到一样东西的话，那你是不是比别人更忠心、更殷勤、更劳苦了？这个这时候赏赐就有区分了，对吗？啊，但是这两个还是都有类似的意思在里面嘛，哈、啊。尤其那个一锭银子，有一个、都把它埋藏起来的，跟那一千两银子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哈，越是。恩赐少一点的时候，让别人去服侍，可是主不要我们这样。即使你不知道做什么好，你参加聚会就是一个服侍了啊。你能够参加聚会，那就是对教会是一个服侍。也许你至少可以做一些基本的东西啊，你可以尽量的帮忙啊。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银子完全埋藏在地里面。好了，我们休息半个小时了。